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，我来不是为废除，而是为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使天地过去了，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，必待一切完成。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也这样教训人，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。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，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，就要受裁判。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，就要受议会的裁判。谁若说疯子，就要受火狱的罚。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，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，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，留在祭坛前，先去与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当你和你的对头在路上，赶快与他和解，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，判官交给差役，把你投在狱里。我实在告诉你，非到你还了最后一文，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，我却对你们说，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，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。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从你身上扔掉，因为丧失你的一个肢体，比你全身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。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，砍下它来，从你的身上扔掉，因为丧失一个肢体，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。又说过，谁若休妻，就该给他休书。我却对你们说，除了偏居外，凡休自己妻子的，便是叫他受奸污，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，就是犯奸淫。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不可发虚誓，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总不可发誓，不可指天，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；不可指地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不可指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是大王的城市；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。你们的话该当是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。上主的圣言。人类历史里面爱耶稣的人很多，这不用怀疑，你跟我至少都会承认爱耶稣。不过对耶稣有什么认识，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或者是经验嘛。我各位知道，以前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，很多美国的嬉皮把耶稣也当主保的嘛，是自由派的啊，就是很多这种情况。当然就是很像这个瞎子摸象，摸到什么是什么，但不能说他全部的错，但当然是离完全正确还很远。我们倒是要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去了解，在整个的犹太传统，在耶稣自己的口中怎么说的。今天很长的福音啊，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啊。其实耶稣说了，他来是要让法律 包含先知，一撇一画都要实现。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什么自由主义者，不是的，也不是浪漫主义者，他当然更不是法律主义者，当然不是。然后呢，他就说过了，谁可以进天国呢？他叫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。然后举了六个例子，连续六个例子，里面一项听过对古人说，就是犹太的传统的讲，然后我对你们说，我们今天听了四个，还没有听完啊，就让各位回去当家庭作业，春节反正没事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看这个春节特别烂节目啊，读点圣经蛮好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读完这六个，法律是一个有趣的东西，讲有趣，因为我们知道从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。我们到今天的人大概一般对法律的感受不好，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不敢讲全部了哈，我们很多人会说法律是给那些懂得法律的来玩弄的，不是吗？这是个俗话，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小老百姓就只能任法律宰割嘛。比如说我们都感觉我们这些领，我们很多教友们所谓的领那个死薪水，对不对？薪水还没发给你，税金已经扣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见这个政府在讲的这一个我们的股票发多少钱，全平均领多少钱，我们都没领到这个钱啊，是不是？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几个人工作嘛，我要给他们薪水，我就努力努力努力啊，然后他们达到那个宣传的标准，压力很大，压力非常大。就很清楚的，法律怎么样实践？那耶稣的话什么意思？我小时候啊，这个上道理班，就听这个告解和好盛世啊，说这个要发痛悔，对不对？痛悔，它有上等跟下等的区别。各位老前辈，听过吗？上等痛悔跟下等痛悔，听过差别吗？以前你说我上等痛苦是为了爱天主，下等是为了怕下地狱，这个是个解释。我今天读这个圣经，为了准备跟各位分享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可能是另外一个理解方式也可以啊。耶稣所批评的这一些，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你仔细看那一些经文的话，就是他们把法律解释成怎么样可以不算犯法，这是下等。怎么样继续守好啊，不要踏过那个弟兄一步就好了。我们小时候也说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以前进圣堂就可以领圣体，对不对？以前有这规矩嘛，但是现在大家来就领，大大大不管，对不对？不管这个，不，以前是很清楚的。那耶稣讲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样是真正的爱这个法律？这个法律到底教我们什么？法律不是限制我们的行动，法律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，这是关键。这是今天我们在读经二所听见的，保罗后来发现格林多人是当年的保罗时代在希腊最大的城市，大概所以重心已经从雅典移到格林多，那么非常多懂哲学的人，这保罗先说了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寻求神迹，希腊人寻求智慧，他先说我们只寻求被定的耶稣基督，然后今天说我们也讲智慧的，那什么智慧呢？有信德的人的智慧，那个智慧就是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话，这个智慧是改变我们人心的。所以保罗非常巧妙的用了希腊的智慧传统去读，去了解他的传统的圣经，从犹太的传统传看到他后来所慢慢认识耶稣的话语，他发现那怎么可能改变内心呢？耶稣来把天主的神给了我们，靠圣神，天主圣神改变我们的心。那天主圣神并不是耶稣来才有的，一直都存在的。 我们今天读经一德训篇，德训篇写得非常晚。我们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，我在这个圣家节，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圣家节我们讲过这个，也是德训篇嘛。而且大概写在耶稣前200年左右，他也是受了希腊智慧的影响，非常深的影响，给了很多他们关于整个犹太传统的反省。德训篇篇幅非常长，它也是以希腊智慧，什么意思呢？是人怎么样可以在生活当中非常完好的实现他们的传统信仰，就是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跟美好的生命。那德训篇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句话，天主没有许可任何人犯罪，没有。各位有兴趣看看英文版本的话，这个新美国版本它翻得很美哦。天主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执照犯罪。 God doesn't give anyone license to sin， 这是英文版本翻得非常美，我想比较接近字的原来的字义。我们没有执照犯罪的啊，犯罪就是得罪天主。那怎么帮助我们呢？那今天的答唱咏非常美，非常非常美，119篇，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圣经小尝试啊。119篇是圣咏集里面最长的一篇圣咏，它其实把它看成一章的话，它是全部圣经最长的一章。有多少节呢？我这么跟大家说吧，它是一个长头诗的方式写的，长头诗知道对不对哈？长头诗啊，一共有22个诗节，那每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，从 Aleph 一直到 Tau， 我们用英文说的 A B C D E 啊。那每一个诗节有8句话，所以8乘上22是多少？176，对不对？所以非常长的一篇，我希望各位今天回去春节的时间好好读一下，的确很长很长很长。那其实我们修道人，我们练日课的话，我们堂区有很多教友啊跟我们来参加弥撒，早上我们练晨祷，但我们很少练日间祈祷。我注意到日间祈祷，我们圣咏集是4个星期一个循环啊，扣去主日那6天，6×4=24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几乎是每天读一个小节，读完它，每个月读一遍。讲什么呢？讲法律，全部是讲法律的。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歌很清楚的啊，就是能够明白法律的，拿法律当做我们生命道路的人，当做道路的亮光的人是有福的。你可能想象，对不对？这是犹太人的生命的智慧，这个法律怎么来的？最终我们当然知道，在西乃山上面，天主给了梅瑟10句话，那是天主跟犹太子民立盟约。我们简单把它简化成10诫也没有关系，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懂的，都懂的。但是当我们一旦听到不可杀人，那是不是只要不杀就好，打得半死没关系？这是今天耶稣的话，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。其实梅瑟在身上听的10句话，各位，这前面3句我们讲10诫，前3诫是爱天主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对不对？恭敬一个天主吧，然后呢，不因天主的名字发任何的虚誓，我们今天也听见了啊，耶稣的话也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怎么样？要遵守斋礼日，该参加礼仪，好好的参来朝拜天来的。其实这3个如果守好的话，那么接下去第4个是孝敬父母，我们会啊，接下去的不可。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其实可以理解成这样的。因为那个希伯来文有点翻译上有很多这个可能性啊， 你可以翻成，如果我们前面三个都守好了，也好好的孝敬父母呢，我们就不会杀人了，就不会奸淫，就不会偷盗，简单的说就不会犯罪。保罗说了，我们要能够让这个法律改变我们的心，是靠着天主圣神。你就不会奇怪了，当路加要写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的时候，就选在五旬节。五旬节最初的庆祝跟整个犹太生命连结在一起，就是纪念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的十句话。在历史里面，希伯来人没有成功，犹太人没有成功，他们本来是全人类代表，在这个悲惨的情况之下，天主那个跟人立盟约的天主不放弃，他让耶稣来。所以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之后，我们再一次五旬节，再一次跟我们立约。那这个时刻呢，就不是单单的十句话，是天主的神真正进到我们内，改变我们。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唯一的可能。天主圣神推动我们，当然说很简单了、做呢大的麻烦。不，今天这个蛇年要结束了，开始马年了，对不对？不，今天我们在一个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听这样的一个福音，它真的是福音呢、它让我们的内心被天主改变，真正进到心。新年我们有非常多关于马的吉祥话可以讲的，没有问题，也应该说彼此祝福，不是一件坏事，是好事。但是最根本的内心，我能不能够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发出这样的言语，而不是口头禅一般的练完就算了。我们今年是放纪年，很多人就一直怪我都没有什么大的行动，哎呀真是，我也觉得很亏欠，实在是做不来做不来。不过我读了不少我们修会的一些资料，我们修会也发了一些信给我们方济家庭的，那我都尽量的发给大家的，我没办法发给全部教友。那我发现很有趣的是，我们整个方济家庭有六个总会长啊，我们第一会有三个，是吧？兄弟们，六个总会长啊，他们联合一封信给全部的方家庭的弟兄姐妹们，然后给了一些悔改的建议。我看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。他就是要我们悔改嘛，要我们怎么样回到方济的灵修遗产。圣方济是这么的爱祈祷，在祈祷中恭敬天主。他就给了一个建议，他说一定要具体，他叫我们团体分小组讨论啊，分享啊，然后一起悔改，悔改要具体，要具体。就说，譬如说和平跟人和好，他说不要说我要跟人和好，要说我要跟谁和好，要写下来怎么和好。譬如说具体的，我应该这个星期跟谁去道歉。非常好啊，对不对？这蛮好的嘛。有一个呢，我就觉得很有趣，他说要热心祈祷啊，热心祈祷，就每天要守好这个修会的规矩，要做默祷，然后呢说参加礼仪，早五分钟进堂。我说哎呀，总会长跟我的意见是一样的嘛。不过内心就很酸，这个需要提醒吗？他写下来了，表示需要。总会长们他们大概是一年到头全世界一起访问的，他们一定是共同体验到了，这是我们的现况，连这个也需要提醒。你说惨不惨啊？ 我一月底在政府上一个小演讲啊，听说蛮火的啊，传得很凶，这样子啊。我自己没有去读那个别人这个 YouTube 嘛，有个教授跟我说，年纪比较大的，他说神父你现在讲话都毫不遮拦，火力全开啊。我说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说我真的没有意识要做什么大的火爆的讲法，我只是按照我对台湾教会的认识，对华人教会的认识跟大家分享而已。我的服务，我看见的，我经验到的，当然不是说我怎么好，不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具体的情况。你看耶稣，为什么会说法律跟先知一撇一画都不能过去？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生命的目的，进入天国嘛，跟天主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真的这样，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。当然还有一些现实的经验中的过程中的困难跟考验，但是我明白天主圣神，我可以确信天主圣神跟我在一起啊。这是今天我们全部天主圣言所讲的啊。那祈祷经说的，天主愿意住在什么？诚仆正直的人心中。这是诚仆跟正直，这是把心开放，让天主圣神进到我们的心中，让他带领我们。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我们明白的天主讲的话，天主留一个人一些教导，借过各个人，借着各个经本，借着各个书，借着耶稣，借着教会的宣讲，我们都听懂的。求我们心中的圣神真的触动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明白，不是去斤斤计较怎么样做才不叫犯罪，而是要问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爱天主。希望这个是我们蛇年的结尾对各位的祝福，也是新年的祝福。但愿我们这个努力可以马到成功。